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听这个神的话语。真的在这世上除了神的话语以外没有其他的了。很感谢神，这个让我越来越明白这个神话语的重要性。最近有一个很出名的言语哲学家，他说不是我们能够支配这个世上，不是的了，言语才能支配我。最近真的是发现到这个原理了。我们认为是我可以统治这个世上，其实发现到不是的，我的思想我的言语才能统治我。比如说你拥有了马克思思想，意思说你拥有了这个共产主义思想，那个思想那个言语才能支配你，才能统治这个世上，明白吗？如果这个是对的话，你接受神的话，那么这个神的话呢，能够支配你，也能够治理这地了。你看不信主的人也发现到这个言语的重要性，意思说发现到这个思想的重要性。你拥有什么思想，什么想法看法，那个思想那个言语能够支配你，也透过你来支配这个世上。所以呢，上个礼拜我们学了这个受到神统治的人才能复兴。今天晚上的主题是什么呢？怎么做能够受到神的统治呢？那么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事业上的问题，也会面对这个家庭上的问题，也会面对这个工作上的问题，或者是在这边我们生活的时候也会面对这个读书的问题，那么有些人也会面对这个健康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了。我们真的在这边生活的时候会面对许多许多的难题，当然我们面对这些的问题的时候，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非常辛苦，非常努力。问题在哪里呢？因为我发现到很多的人认为这就是人生，不是的啦，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生，一定要醒过来。你告诉你旁边的，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但是呢，其实那么多那么多的基督徒也认为我们的人生是这样。如果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的人生跟动物的畜生没有什么差别了，有什么差别？你也只是睡。起来上班休息看电视，又睡去上班回来吃东西看电视，这就是人生的话，这样的人生跟畜生有什么差别呢？那么其实相当多人的想法看法是怎么样呢？原来人生是苦海那样的，结果呢也没有喜乐的，也没有感谢的，根本很难感觉到幸福，只是怎么样呢？人生是很虚空的虚空，很累的，很累。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那么多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看法，所以我也发现到那么多的基督徒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活呢？为什么我诞生在这里呢？为什么我要读书呢？为什么我要做工呢？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不需要骂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的想法看法也是这样的了。到底你读书的目的在哪里？读书毕业上班买一栋房子结婚生孩子，每天吃饭每天睡然后死，除了这个以外，到底对你自己身上有什么计划？在这边有100个人的话，101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结果呢，信主过后也是没有感谢赞美喜乐，也没有幸福，信主过后也很虚空也很疲倦。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虽然我们信主，但是不知道我人生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我的人生呢？为什么虽然信主，但是也不知道了为什么需要读书，为什么需要上班，只是知道什么呢？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不是人生，这个是畜生。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的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上帝的缘故了。 你知道吗？人呢，不知道上帝的话，绝对绝对不明白我是什么人，或者是人生是什么。不知道的话，你死，然后从此你复活也是不知道了。我是什么人，或者是为什么我需要活在这世上？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人呢，知道上帝的时候，才能知道我是什么人，我要做什么。或者是我怎么生活下去才对，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缘故了，所以我们知道创造我的上帝的时候，才能明白我是什么人，怎么生活才对，到底为什么我诞生在这。所以正确的认识我们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目标，结果呢，才能感谢赞美神了。你看认识上帝的话，我是什么人呢？原来我是泥土里啊。那么认识上帝过后认识什么呢？原来我是罪人。你罪人最后去哪里？死。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让我活到今天来呢？你看正确的认识上帝的话啊，原来我是该死的，但是今天我能够活在这，一定会感谢赞美喜乐的。你看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才知道了为什么我需要生活在这里呢？因为认识上帝的时候，才发现到我原来是枉来的。那么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呢，愿意透过我来彰显出上帝的国。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创造我了。你看我们虽然信主，但是不明白我们的上帝的结果呢，这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努力生活你啊。那么这样的人生跟动物的生活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你看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才能明白我们的使命。那么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还有呢管理万物，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了。但是我们在这边注意看，有一个字，治理这地啊，治理这个字，其实治理这个字是用在军事学上的用词了。那么意思说，动员啊军事力来践踏有些的势力的意思。那么意思说，人生就是属灵征战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但是有一股势力麻烦我们，所以说你一定要动员军事力来怎么样呢？践踏那个恶势力，你才能怎么样呢？生养众多，遍满这地了，也才能管理万物了。你看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话，不知道了我怎么生活才对。如果我不能治理这地，我不能这个动员军事力来践踏这个恶势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吗？问题是他这个恶势力会支配我，这就是我们说是痛苦。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各样各色的问题呢？现在我们不太能够治理这地的缘故了，我们没有彻底的践踏这个恶势力的缘故了，所以呢，人自己没有方法治理这个恶势力，上帝所创造的人呢，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我们人是依靠性的存在了。那么你依靠我们的上帝的话，能够得到上帝而来的统治，或者是你这个依靠魔鬼这个恶势力的话，你一定会得到恶势力而来的统治。人生呢没有终点，得到上帝的统治，或者是得到恶者来的统治，绝对绝对没有中间。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22节到第25节的内容了。你们全心全力仰望主耶稣了，那是你能够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大能。如果你的心分心了，你一只脚踏两只船了，这样的话黑暗的势力开始支配你。人呢，同时不能侍奉两个主，在这世上根本没有中间的。受到上帝的能力吗？或者是受到魔鬼的统治吗？ 只有一种人而已，民有中间的了。所以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到了马太福音第6章24节说，不能侍奉两个主。真的是人生是属灵征战了。什么时候恶者会进来我们里面呢？然后恶者什么时候可以支配我们呢？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的上帝呢，为了让我们变成饭桶。 来创造我们，不是的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不是饭桶，你不是制造大便的机器，明白吗？这个逻辑，这个不是人生。但是我们信主过后是死也不信，然后认为是啊，原来人生是这样，不是的了。真的，我们离开上帝的话，人呢什么都不行。 人呢，没有受到上帝的统治的话，什么都不行。你看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没有受到上帝的能力也能够活下去，不要这样讲。我再来告诉你们，没有中间的人，受到上帝的能力，或者是受到魔鬼的统治，其中一个而已啊。不要以为也有中间的人生。 你没有受到上帝的能力的话，你怎么样呢？必定死。不要以为你的灵魂不会死。那么上个礼拜我说灵魂不灭说，这句话的意思是灵魂不会死的意思了。不是的人，你没有受到上帝的能力的话，你的灵魂呢会死，没有中间，死或者是活力啊。
所以呢，我们一定需要受到上帝的能力。没有受到上帝的统治的话，怎么样呢？你必定死。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敬畏我们的上帝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请：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正要怕他，有些人说：“哎呀，牧师，特别这个彼得前书第2章第几节呢？2章中间了，在那边说，你们一定要顺从这个世上的制度，不管这个世上的王是那么邪恶也顺从他，也要顺从邪恶的制度是什么意思？不要这个用人的方法来，比如说杀王，对不对？”
偷偷暗杀，对不对？或者是什么示威，不要用人的方法来抗议的意思了。但是不能接受罪，你再来读那个经文，不是吗？现在很多很多的人为什么这个那么乱讲呢？那么我们一定要尊敬妈妈的人权，这样的话也要尊敬孩子的这个人权才对呀。然后说我们可以堕胎。 那么妈妈的人权很重要，孩子的人权呢？有道理吗？有道理吗？或者是另一个人，卵子，女孩子的那个卵子，在法律上不能买卖。如果你买卖这个卵子被发现的话，你坐牢。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卵子还没变成生命体，我们的男孩子小便的时候也是很多的时候禁止出去，你知道吗？ 这个不算是杀人，这个还是东西而已啊，还没变成生命体。你看，还没变成生命体的这个卵子也不能随便买卖。哦，上次在韩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全国的人都站起来抗议，你是该死的，但是已经变成生命体的胎儿了。 你可以这个，那么卵子不是生命体，但是要保护还没变成生命体的，然后已经变成生命体的胎儿要杀，有这样的道理吗？还有，或者是你不能随便处理尸体，你杀什么人了，然后把他的尸体丢在垃圾桶那边了，或者是切成一块一块了，这样的话你的罪更大。 死的尸体你不能随便处理，这个尸体是死的了，死的也不能随便，对不对？
何况胎儿呢？胎儿是生命体，可以拿掉。真的是很想要哭了。很多的基督徒是这样，知道一个，不知道两个。没有错的，我们要顺从这个世上的制度，没有错。但是那句话的意思是不要用人的方法来示威或者是搞革命的意思了，不要用革命来推翻国家，或者是不要示威的方式来暗杀。历史的掌管者是我们的上帝，这是为了这个国家来打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不能跟罪妥协，不要以为聪明。是的，你的大便很大了，你的手臂很大了，没什么用的意思了，不要以为聪明。你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活过来，因为只有上帝才能统治我们。如果我们不要接受上帝的统治的话，怎么样呢？魔鬼统治我们。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给我们自由。如果你接受魔鬼的想法看法的话，你一定会变成魔鬼的奴仆。这就是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嘛。你看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也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自己没有方法做到什么事情，不要以为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事情，那个是假的了。到了时间你怎么样呢？100%必定去地狱而已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慢慢看。真的，人呢离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能生存，人呢离开上帝的话不能生存。我们一定要明白人的问题是从哪里来，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人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刚刚说了，人离开我们的上帝，人离开上帝的话来什么都不行。有些人说哦，我可以啊，不是呢，听神的话的时候才可以啊。那你听世上的制度不行，要不然殉道哦，怎么说明？殉道怎么说明？ John Wycliffe 听过吗？以前我们没有圣经，只有神父才拥有圣经，他们用拉丁语来读。拉丁语，你是讲英文的，看不懂，听不懂。他们正道的时候也是不是用那个当地的言语来正道，神父出来然后用拉丁语来正道，用拉丁语来读，明白吗？啊，不明白。大概到了1968年才改了。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特别的，我比你高，我比你厉害，你们这笨的人啊。然后如果你懂圣经的话会反抗，为什么？他们的教导不对的嘛。所以无论怎么样，撒旦怎么样，不让百姓来知道圣经。所以呢，这个 John Wycliffe 呢，这个圣经呢翻译成英文了，被发现的话怎么样呢？用火来杀他。那么你怎么说明？你为什么不要顺从这个国家的制度？国家的制度是什么呢？你不能用你的言语来看圣经，这是怎么样呢？照着教皇安排的神学来听信耶稣。我再来告诉你，你的大便很大，不要以为聪明。真的听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太无聊了，为什么看圣经的时候这样来随便解释呢？一定要明白现在怎么样呢？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听神的话的话，你的灵魂会死，明白吗？我们的灵魂活不起来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身体也才能活不起来。圣经那么清楚地讲，不要知道一个然后不知道两个然后乱讲，不要这样了。那么从 Wycliffe 偷偷翻译的结果呢，英国人等等可以看圣经，因为他们不懂拉丁语嘛。那英国这一代 Europe 那边的眼里是英文嘛，当然最后被发现闹死了，殉道了。你不能说啊，你没有顺从世上的制度，明白吗？但是他因着这样的事情没有示威啊。那么林肯讲这个很重要的 The government of 这个什么 Under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听过吗? 那个不是林肯的创意。 那个是John Wycliffe Farney 圣经的时候第一面写的内容。 以后讲林肯讲的那个 on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是什么意思? 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神的话了。 因为你明白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统治。一定要明白人的问题是从哪里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的问题是从罪而来的。没有罪的话，没有人的问题。罗马书第3章第23节的意思了。为什么我们在人生里面有问题呢？因为在这边有罪的缘故了。 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圣经讲的罪的定义是什么？拒绝神的话，然后接受魔鬼要来的思想，这就是罪。你接受魔鬼要来的思想的话，魔鬼一定会开始支配你啊！不懂这一点的结果呢，我们天天信主过后也是天天接受魔鬼的思想。魔鬼只有一个使命。
杀害、偷窃、谋害了你啊！结果呢？我们接受魔鬼而来的思想的结果呢？天天充满问题，天天充满痛苦。然后虽然信主，但是每一次魔鬼的思想来要解决这个我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基督徒，比如说他这样的人，我们看到韩国的教会，差不多90%是社会主义者，差不多90%是怎么样呢？儒道教了。 儒道教是什么意思呢？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思想呢是儒家思想、孔子思想。你慢慢看到很多的人呢是基督徒，但是整个思想是儒家思想。那么比如说怎么孝顺，那么你慢慢看到啊，都是儒家思想而来的。怎么葬礼，也是你慢慢看到啊，从儒家思想而来的。怎么帮助人？ 也是慢慢看到啊，从儒家思想而来的，怎么看重人？也是你慢慢看到啊，儒家思想而来的，或者是有没有听过佛道教？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拥有了佛教的思想，这就是这个佛道教了，都是基督教嘛？或者是有没有听过马克思道教？虽然是基督徒。 但是拥有了马克思思想，你慢慢看到90%以上的牧师的思想是这样。不敢相信到你看韩国的社会了，那韩国国会里面有那么多长老，韩国的大学里面有那么多长老，但是90%以上教导什么呢？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听起来不错，但是根本圣经没有讲的了。 这个是今天我们的问题了。虽然自己也不知不觉不断的接受魔鬼而来的思想，结果呢不断的受到魔鬼的统治，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约翰一书》第3章第4节，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圣经讲的罪是什么？杀人。 不是的了，接受了魔鬼的思想，拒绝了上帝的思想的缘故，杀了你啊，或者是很不安。为什么不安呢？因为拒绝神的话了，然后接受了魔鬼的思想，结果呢不安。所以呢，圣经讲的这里说是这个罪是什么呢？违背律法，违背神的话，拒绝神的话，这就是罪。
虽然你慢慢看到啊，虽然我们信主，但是不知不觉一直接受了佛教的思想，接受了儒教的思想，接受了道教的思想，接受了马克思思想而已啊。我们接受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得到上帝的统治能力。先弄清楚圣经讲的罪的定义。圣经讲的罪的定义是拒绝神的话。看第7节到第10节。 请小子们呐、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你看，那么罪是从哪里开始呢？罪是从魔鬼开始了。有一天，魔鬼进来伊甸园，然后迷惑亚当跟夏娃，明白吗？这个犯罪的是属魔鬼的意思，是那时这个亚当跟夏娃呢拒绝神的律法了。那么神的律法是什么？自己不要做王，自己不要做神。如果你自己处理什么事情，你自己没有方法处理什么事情，你只是听神的话的时候才能得胜。所以呢，你自己本身绝对不要做王，你自己不要做神，要不然必定死。但是魔鬼过来说，不会的了，不会死，灵魂不灭，灵魂不会死。这是从哪里过来的呢？从魔鬼过来的思想。魔鬼过来，今天也是一样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说，你自己不能做王，你自己不能做神，你依靠上帝，就是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得胜。但是今天念这虽然信主，但是天天几乎怎么样呢？接受魔鬼而来的思想。魔鬼的思想是什么呢？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你可以做王，你已经长大了，你是很聪明的，那这是听国家的命令，因为国家的命令是很合理的，很有道理的，明白吗？这就是魔鬼的思想。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自己做王，你自己做神，你自己负责一切的了，这句话明白吗？好，看第九节，请凡从神圣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圣的。如果你里面有神的话，英文来看的话 seed 嘛 S-E-E-D 嘛，也是神的话了。你里面有神的话，你不算是罪了。你里面有神的话的话，上帝开始统治你啊。你里面有神的话的时候，上帝可以做你的王。你里面有神的话的话，上帝透过你来治理这地。但是你里面没有神的话，你接受魔鬼来的思想。魔鬼来的思想是什么呢？ You can do it， 你可以做，你是很聪明的，你的想法看法是很有道理，这是魔鬼而来的思想。你接受这样的思想的话，你里面有罪了。这呢，第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很清楚的了，不是很难看，好不容易分辨哪一个是神的孩子，哪一个是魔鬼的孩子，分得很清楚。你听神的话的话，上帝开始支配你，你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开始做你的王。但是你用人的想法看法啊，世上的想法看法的话怎么样呢？魔鬼开始做你的王，魔鬼开始透过你来搞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那么清楚，不是是吗？真的吗？不是，这个就是这样的了。属神的人属魔鬼的分得很清楚，所以明白吗？现在这个魔鬼的思想，当然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话，更清楚知道魔鬼的思想。那么上帝说，你绝对绝对不要吃分别杀了树上的果子，这个是上帝的法律咯，这个是上帝的命令咯。你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命令的话必定死。但是魔鬼怎么诱惑呢？你自己做王，你自己处理，你靠你的能力才干，你的判断，你的分析来处理事情。很简单的说的话，你自己做王的意思了。这就是魔鬼的思想嘛，也是同时是人的思想了。这样做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是必定死，真的是这样吗？那么我很多次想过扫罗跟大卫的事情，大卫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上帝饶恕他了，也不只是饶恕他，也上帝大大的祝福他了。那么扫罗呢？扫罗的问题没有那么大，但是扫罗呢，很简单的说的话，去地狱了，他灭亡了，他死了。原因在哪里？ 我们看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请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三万两辆，马兵六千，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救伯亚王东边的密摩安宁。第六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山去。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山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打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第十三，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通常一辆战车有三到四个军人，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三万辆战车的话，最起码十万个军人，在这边加上马兵是六千个人，还有步兵好像海边的沙子那样多，这样的话最起码二十多万的军队攻进来以色列的意思了。这个在这边特别看到在以色列的军队只有两把刀，这里一把刀就是扫罗王拥有的，另一把刀就是他的儿子约拿丹拥有的。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其他的军队呢没有刀，他们只是带来这个木头嘛，这样的东西而已啊，没有用铁来做的这个武器，可以想象吗？现在也没有武器，他们拥有了坦克，他们拥有了马兵，他们每个人都拥有了刀，那么最起码二十多万个非利士的人的军队攻进来了，换立场，你不会怕吗？你不会逃走吗？所以呢，现在通通逃走了。扫罗的军队是三千个人，三千个人里面只有剩下六百个，你自己想想看，三千对最起码二十多万，也没有什么武器，现在只有剩下六百个人，那么六百对二十多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怕吗？但是原来怎么样呢？撒母耳过来带领崇拜，但是他还没来了，这个非利士的军队越来越靠近，那么扫罗自己带领崇拜咯，也求上帝的恩典，不是求不好的，他求了上帝的恩典，到底他的罪是什么？这个算是罪吗？逆中的情况下不会紧张吗？他是木头吗？他是石头来的吗？那也没有求别的，也求上帝的恩典，但是为什么灭亡？大卫呢？强奸一个女孩子， 然后杀了那个女孩子的先生，但是上帝饶恕他，上帝不只是饶恕他，也大大的祝福大卫和他的后代，可以理解吗？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哪一个人的罪更大呢？根本不能比较的了。大卫是杀人强奸，扫罗呢，这是惧怕，而且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也求上帝的恩典，也他是王，王有责任感，所以呢，带领崇拜。哎呀，不然百姓通通惧怕不安，通通分散掉，不得不的情况嘛。但是为什么上帝不是惩罚他，灭掉他？很简单来说的话，他去地狱了。为什么？他的罪是什么？看第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这个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你的命令。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亵渎了我们的上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妄称了我们的上帝。妄称了我们的上帝，亵渎了我们的上帝，都是同一个意思。”另一句话来说的话，你没有把我们的上帝分别为圣，没有把我们的上帝分别为圣，或者是妄称神的名，或者是亵渎我们的上帝，都是同一个意思。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节，如果亵渎我们的上帝会发生什么事情？请凡说话干犯人子的，你可以向耶稣反抗了，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唯独亵渎上帝的，同一个意思，总不得赦免。这里的亵渎的这个希腊文是 blasphemeo， 英文来讲的话 blasphemeo。blasphemeblasphemeo， 这个从希腊文 blasphemeo 从这个字派生出来的了。你看这里说亵渎我们的上帝，妄称我们的上帝，把我们的上帝没有分别为圣的话，怎么样呢？必定死。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扫罗的罪没有什么的了，也很难说这个是罪。但是不要这样来看我们的人生，不要从我们的想法看法人的角度来看我的人生，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不算是罪了，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亵渎了我们的上帝。意思说他拒绝了上帝的律法。你一定要明白法律是从上帝而来，不要以为是这个国家或者是什么人可以给我们法律，不是从上帝而来的法律的话，意思说从上帝而来的法律跟从世上而来的法律冲突的时候，你一定要选上帝的法律。是的，你的大便很大，不要以为聪明。我再来讲，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给我们法律，人不能给我们法律。如果你听从人而来的法律的话，怎么样呢？恶者开始支配你。为什么？那个是从恶者来的。比如说是可以堕胎，这个不是从上帝来的法律。从上帝来的法律是什么呢？胎儿也是生命体，所以呢，你不能违背，明白吗？同性恋者我们一定要接受。上次在英国讲这句话，他从大学的老师那个位被赶出去了。但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上帝的法律是什么？同性恋是罪，人自己建立的法律呢，不是罪，明白吗？那么法律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没有给我们什么法律的话，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从魔鬼而来的。所以到了今天明白吗？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的意思， 那么在那边小脚做了什么什么，改变了上帝的律法，对不对？能够改上帝的律法，让你顺从撒旦改的律法，可以灭掉你啊！所以明白吗？为什么撒旦一定要改变这个上帝的律法？因为听从神的话语、神的法律的话，你永得到永生，不只是得到永生，也可以践踏撒旦的头。但是你顺从撒旦改变的那个律法的话，怎么样呢？可以支配你，也让你可以去撒旦住的地方，就是地狱。所以撒旦呢，拼命的改这个上帝的法律。不要以为么这个国家或者是什么也可以给我们法律，法律是从上帝来的，只有上帝才能改。那么除了上帝的法律以外，其他的呢，只是捆绑你。所以明白吗？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只有耶稣才能给你自由。如果你不要听耶稣给你的法律的话，你变成撒旦的奴仆。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内容，很重要的了。法律是从上帝而来，听上帝的法律的时候，你才能得到永生。所以呢，这个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没有说了吗？第二十五节，我愿意得到永生，怎么做才对呢？那时耶稣怎么回答呢？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爱主是什么意思？我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看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三节。请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法律，那么那时我父也必爱你，并且我们要到你那边去与你同住。意思什么呢？什么时候得到上帝的统治呢？人是靠得到上帝的统治的时候才能复兴，不是得到什么文凭，但是也要努力读书咯。但是不要靠那个来生活，为了读书来，不要敬拜我们的上帝，不要这样。就是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也会加强你的智慧、你的知识。所以不要，我只是打高的话可以拿到100分，不要乱讲。你不要看书，然后只是打高，我告诉你，你只能拿到0分而已啊！无论怎么样，天夸下来也敬拜我们的上帝，天夸下来也听神的话。那是我们的上帝加强你的智慧、你的知识、你的聪明。不要误解啊，讲牧师说不需要读书，不是的了。无论怎么样，我们先听神的话了，这就是尽心尽力爱主的意思了。那么爱主然后根本不听神的话，这个是假的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亵渎的意思是违背神的法律的意思嘛？那么扫罗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违背了神的法律。神的法律是什么呢？只有撒母耳才能带领崇拜。当然我们的上帝突然告诉扫罗说，你可以带领崇拜，那么没问题啊。我再来讲，法律是从上帝而来，那么能够改变这个法律也是上帝。上帝不要改这个法律的话，你自己不要改，你自己不要改。上帝怎么说呢？我寻找拜我的人，怎么拜我们的上帝呢？靠着神的话和圣灵来拜我的人。那么意思说，人生的关键在哪里？人生的关键是崇拜的意思了。你崇拜那边失败的话，你的人生的彻底的失败。因为你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使用你嘛。你拜上帝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才能给你统治权嘛。所以呢，崇拜的成功就是我们人生的成功了，崇拜的失败就是我们人生的失败了。要弄清楚，不要以为拿到什么博士学位就是我们人生的成功，不是的了。这样的人呢，他们的水准虽然赚了那么多的钱，也是最后的他的命呢跟畜生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一辈子读书读书读书，然后戴很厚厚的眼镜，然后变成饭桶，然后是而立啊！上帝所创造的人生的目标不是这个了，让我们来圣养众多治理这些管理万物了。你不是小店的老板，你是大企业家，你是一个国家的王。一定要相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么怎么做到呢？拜我们的上帝了。 怎么拜我们的上帝呢？完全依靠神的话和圣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了。还有怎么拜我们的上帝呢？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什么上帝让你离开埃及？为什么上帝让你离开这个撒旦？为的是让你敬拜我们的上帝。出埃及记那么清楚的讲嘛。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埃及呢？ 那是法老王这样问的时候，摩西怎么回答呢？出埃及记第八章第这个什么16节嘛，在那边怎么回答呢？为的是敬拜我们的上帝。上帝为什么拯救你？为的是让你敬拜我们的上帝。好，很好，很好，我同意。你们可以离开埃及，你们可以做崇拜，但是呢，在埃及里面才可以。但是现在。 摩西说：“啊，不是的，我们需要离开埃及。我知道，但是你们在埃及里面可以的了，明白吗？”摩西说：“不行，我们一定需要离开这个埃及。”那么这个法老问：“啊，好，可以，可以，这个让你们做崇拜，但是你们不能带孩子们，这是爸爸妈妈才过去敬拜，然后回来妥协。但是摩西说：“不行。” 从小到年老都需要去西乃山那边敬拜我们的上帝，啊，是吗？啊，那么没有办法了。那么你可以带孩子，全家人可以带过去，但是呢，牛羊马留在这边。那么摩西怎么回答呢？不行，人和动物要我们统统都需要过去那边敬拜我们的上帝。上帝接纳什么样的崇拜呢？ 百分之百为神，你的大便很大，不要随便说什么没有顺从社会制度，一定要明白魔鬼的策略是什么呢？没有完全挡住你的崇拜，这是一部分保留，孩子或者是你的家畜，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你的钱，或者是你的时间，他们自己设定一个氛围，你只是。 在我设定的这个氛围里面可以敬拜我们的上帝，不是的了，你只是听神的话了，听神的话。上帝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现在上帝的法律是什么呢？只有撒母耳可以带领崇拜，但问题是扫罗自己带领崇拜了，违背了神的话了。不要小看，一定要明白罪的定义。 拒绝神的话，违背神的话，这就是罪。有罪的话，魔鬼有权利可以进来支配我们。不要妥协。上帝说，完全相信神的话，完全接受神的话，不要保留一部分，不是吗？上帝不能接纳，圣经很清楚的讲嘛，有这个缘故了。 可能我们这样来生活的话，可能不小心啊，可能不是不小心，小心也是会被抓到的，不要怕，要不然不能说明殉道。我们需要一个刚强壮胆。圣经说刚强壮胆的时候，你才能得胜。我们看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第5章第14节到第15节，真的，我们刚强壮胆的时候，才能得胜吗？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刚强壮胆的意思了。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听起来他们讲的是很有道理，听起来他们讲的是很有合理性，但是。 接受的话，最后呢，去地狱而已啊！扫罗的罪明白吗？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的罪是没有什么的了。 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他亵渎了我们的上帝。圣经说亵渎我们的上帝的话，无法得到赦免。不要随便挑战这个神的话。所以很重要是什么呢？我们多认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了。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得胜的圣哈利路亚会发生这样的事，不是吗？不是我讲的。 圣经这样讲的话，用我们的理性来想的时候，没有道理。但是听神的话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裁掉我们里面的偶像，我们一定怎么样呢？焚烧我们里面的偶像了，真的，我们一定要砍下我们里面的偶像了。我们真的要彻底的除灭我们里面的偶像。啊，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你愿意得胜吗？ 现在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吗？回到神的话那边了，然后求神说呢啊，你说什么话呢？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不要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去别的地方找方法，不要这样做了。这是好啊，这个来到神的面前哭着祷告了，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看圣经了，然后顺从神的话了，抓住神的话来祷告了，不要做别的方法了。
不要亵渎我们的上帝。你偶尔遵守上帝的话语，那么怎么遵守上帝的话语呢？第2节，这是第1节的意思了，请你们要将所感触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清水树下，都毁坏了。第3节，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我爬上最高山很辛苦，不要了。这个山是没有那么高，好，我要去那边，不要这样。高山也好，底山也好，上帝说不要去的话，不要去了。哦，如果听神的话的话，万一我被抓到的话怎么办呢？这个山太高，太高，不要这样。这就是你里面的偶像，这就是魔鬼而来的思想，彻底的杀掉你的想法看法。上帝说你上去高山，那么上去了。 你自己不要决定啊，这个是高山，这个是底山，这个是我可以上去的，这个是不容易上去的，你自己不要这样讲。我做到这里的话很安全，如果做了这个那个事情的话不安全，你自己不要判断。上帝说除掉，那么除掉了。上帝说全心全力尽心尽力尽力拜我们的上帝，那么尽心尽力尽心拜上帝了。 彻底的裁掉我们里面的偶像，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不会死，你反而会得到上帝的产业，要不然你的灵魂会死。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看法来保护自己，你自己不要做王，你自己不要做神，只有让耶稣来做我们的王。这样做的时候呢，在这个那么辛苦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得胜。 我再来告诉你们，你自己不要说高山啊、小山，这个是清脆的，这个是枯干的，你自己不要。这是听神的话了，不要变成胆怯的了，不要变成胆怯。惧怕的缘故不敢做，违背神的话。启示录第21章第8节说必定去地狱。今天很重要的扫罗所犯的罪，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没有什么的了。 但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亵渎了我们的上帝。大卫呢，知道他的罪的时候，立刻悔改了，立刻回到神的话那边了。然后后来呢，他没有第二再来犯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感谢赞美你。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学了受到神的能力才能复兴。 今天我们学了这个怎么做能够受到上帝统治的能力，是的，听神的话。 今天我们也明白了，法律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接受从上帝而来的法律的时候，才能得胜。还有，只有上帝才能改法。如果不是上帝来改法的话，我们不要听。如果我们自己建立法律，也不要顺从。或者是这个社会，或者是什么人建立什么法律，不是从上帝来的法律的话，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勇敢的心，也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才能拯救我们，也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因为不管是个人也好，国家也好，违背神的话的时候才能灭亡。但是我们在这边的基督徒遵守神的命令的话，这个国家也同时一起蒙福。因为我们的上帝透过我们来治理这地，因为我们的上帝透过我们上帝的百姓来管理万物。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堕落的话，这个国家也没有希望。但是我们基督徒复兴起来，我们的基督徒好而集中在耶稣那边的话，这个国家也一起来蒙福。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爱国家是用什么方法呢？听神的话了。那是我们的上帝才能统治这个国家。要不然魔鬼统治这个国家的话，完蛋了。我们的主耶稣，你来饶恕我们，再来洗净我们。让我们信徒来醒过来，我们开声来祷告。